到公元元年到现在，所以耶稣已经降生多少年了？2019年。为什么耶稣降生就称为，就以这个公元，就以他来这个分别跟计算呢？而不是我们的东方也有孔子啊，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任武力战功成吉思汗啊，我们西方也有柏拉图啊，也有苏格拉底啊，他们也都是很厉害的人。为什么只有以耶稣来定这个时间呢？为什么？好像上帝呢在人的心中来工作，让人知道耶稣基督呢，他是万民的救主，他带来了影响力，他改变世界，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带来这样的一个救恩。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在人心的一个工作。好，我们知道说耶稣降生，我们常常会去报什么？报佳音。然后耶稣降生那天叫做什么夜？平安夜。好，来我们来唱，唱一首歌来。
平安夜，圣善夜，我
他一直很应急，都没有保险，后来他只是保一年一年的保。好，所以他面对很多，像说住两人房就要很多钱，每个月啊要最起码的开销要150,000，因为需要什么机器的贷款、房子的贷款，然后工厂的营运。所以呢，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当他生病在那里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多很多就开始身体的疼痛，前面的道路是不是很无助，跟没有平安？对，所以人在地上有平安吗？没有平安。好，那人非常非常需要平安。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失去的？谁可以告诉我？人，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失去的？为什么耶稣来是要赐给我们平安呢？而不是赐给我们别的，他是要赐给我们平安。那平安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呢？它关乎什么呢？今天这个信息非常重要。那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失落的？好，牧师来告诉你们，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呢，他就呢跟他的妈妈很想去百货公司逛街，哇，到处都周年庆呢，哇，圣诞节哦，打几折几折，妈妈真的是哇，挤满的人，这边看看那边看看，结果小孩子呢，突然之间他就被有些东西吸引了，他就跑走了哈，那妈妈也就哇很专心啊，他就走走走，就找不到妈妈了，哇，他醒过来，妈妈，妈妈在哪里？你知道那个小孩子离开吗？而且小小的小孩。可能3岁4岁，你知道你看妈妈曾经小时候曾经走失了，走迷路了，有没有迷路过的？有，那个心情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很惊恐？很惊恐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的惊吓，而且是在一个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非常非常的害怕妈妈。然后如果跟你们说，如果妈妈丢了小孩，那个恐惧哦，那个真的是你很难想象，那个会发疯的。一个小孩，一个妈妈丢了小孩，那个小孩找不到妈妈，而且在百货公司当中，请问这个孩子会很高兴，看看这个玩具啊，那边好漂亮，这边好玩，还有心情吗？没有，他的心就是在找他的妈妈，他的心不再有平安，他的心是充满了恐惧，充满了惊吓，充满了不安，因为他的妈妈不见了。所以在整个百货公司琳琅满目，而且那么欢乐的气氛，对这个孩子来说怎么样，都是没有意义的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离开上帝之后，当一个人离开上帝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当为什么我们会失落那个平安，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犯了罪，所以呢他们就躲起来了，他们就离开上帝的面，所以上帝就呼唤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亚当你在哪里？他说，亚当说，我看见你我就害怕，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所以我就躲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不安？因为我们离开神的面，所以因为罪的缘故，所以让我们跟神失去神的同在，那就是一个不安的一个我们一个自觉那样的感受。所以就好像那个小孩子，他离开了他的父母亲，不再有保护，不再有供应，不再有引导，不再有帮助。今天当我们人离开上帝之后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充满了不安跟恐惧。所以我们就因为没有离开神的面，没有保护，没有引导，没有帮助，那个恐惧会让我们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就是会羞耻躲藏。所以当我们离开神的面，我们产生不安跟恐惧，就我们就会躲藏起来。人呢开始离开上帝的面的时候，罪的缘故，我们就产生了惧怕不安，我们就躲藏起来。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开始戴着面具，我没有办法接受真实的自己，我害怕别人怎么看我，所以我就戴着面具。所以不安跟恐惧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，而且破坏我们的婚姻，然后呢 关起来了，所以那个惧怕呢，就会门关门是从外面关还是从里面关？是从里面关。所以恐惧呢，会让我们关起门来，而且这个恐惧呢，我们戴着面具，所以人开破坏，开始扣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很真实的来彼此面对，我们躲藏，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全感，很多的恐惧，而且呢，这个惧怕也会拦阻我们里面很多这样的能力。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敢去尝试，我们不敢去冒险，所以我们的坐失很多的机会，所以惧怕把我们里面的潜能关闭起来，所以我们不敢去让我们这个能力，我们失去很多机会，我们失去很多的这样一个潜能，所以不安跟惧怕会这样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，而且把我们的潜能就关闭了，我们失去很多的机会，我们在那里呢有这个潜能就封闭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这个惧怕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好，今天牧师要来跟你们说，很多时候呢，这个惧怕让我们的能力瘫痪。我们知道不安惧怕的相反是什么？不安跟惧怕的相反值是什么？平安跟什么？惧怕跟信心。好，来跟我说，不安惧怕相反值是平安信心。好，是平安跟信心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一下，很多时候呢，有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一个有平安的人，他呢可以成就一切，超过他所求所想的。我们最近在读撒母耳记，对不对？撒母耳记里面有一个人物，我们知道他很厉害，那个人叫做什么？大卫。对，大卫。好，大卫呢，你看所有的人面对哥利亚都怎么样？惧怕跟不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四十天在那边挑战，有没有人出来？没有，每个人都跑跑，包括王，几十万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敢出来，所以惧怕就让人怎么样？让人那样一个潜能，让人不敢恐惧，就躲藏了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大卫呢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一个有平安的人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可以看到机会，他可以以小博大，他可以小虾米对抗大鲸鱼，他看到的是机会，而不是看到的不是惧怕跟问题。惧怕的人永远看到问题，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们去定了。可是一个有信心跟有平安有神同在，永远看到机会，永远看见可能。所以你这样不安跟恐惧会把我们全能全部消灭掉。我们看到跟大卫同时期还有一个人物叫做谁？他的好朋友结盟了，约拿丹。约拿丹怎么样？他带着他的一个拿他兵器的人，两个人就去对抗这个非利士人。而且呢，他说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什么人多人少，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跟约拿丹心相契合，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人，他们都不是那些因为惧怕而躲藏人，都是因为信心而跨出去，而经到无限可能机会的人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呢，常呢让我们来看见呢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哈，有看过魔戒的请举手。魔戒，好，魔戒，魔戒哈，也要去看，因为非常的好，虽然它已经很久了，你有看过吗？
有
啊，魔戒。好，魔戒里面有两个，一个主角，一个叫什么？
波
罗多，还有詹姆，对不对？詹姆，对。OK， 好。然后你们看来，你们看这部片子，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？
觉得画面很好。
画面很好，来，你看的那个久了忘记了，太久了忘记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知道说，我来重述一下哈。其实我看到那个魔戒的时候，我真的心里头总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敬畏，非常敬畏。为什么？因为魔戒远征队他们要把那个魔戒哈，然后丢到那个撒旦的大本营去。可是以两个哈比人，很单纯的哈比人，好像面对魔多的大军，一批批的怪兽，哇，真是铺天盖地而来。 然后他们的远征队呢，也因为里面的私欲，里面对那个魔戒会引诱人犯罪，所以他们也溃不成军。然后这两个小哈比人呢，要经过什么怪兽，然后什么那个艰难呢，不管是他自身里面没有食物了，然后经过很多黑暗的地方，很多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得到的事情，还有地方各种怪兽的攻击，各种这些半兽半人啊，还有魔多大军的眼睛都在找他，还有那个魔戒深深的在引诱他，所以根本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以这两个小哈比人是不可能面对那个魔多的总部跟大军，各样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哈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，想到这个魔戒，我真的是心生敬畏。到最后，他们真的把那个魔戒就丢到那个那个烈焰山去哈，就消失了，然后整个人类可以重生。好，那其实也那个这么丢下去，这个写的非常好，也不是他很刚强，很有力量，很坚定就把他丢下去。到最后佛罗多那一刻，也是我觉得神来一笔哈，就是神的帮助，然后把那个丢下去。所以每一次我都看到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做到的。这个佛罗多跟山姆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，不可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，都是不可能。牧师最近就在思想，想我的爸爸妈妈怎么信耶稣的。我的爸爸妈妈呢，都是在病床上受洗的。我觉得，我说根本那，因为仇敌魔鬼就天罗地网的要管住我的爸爸妈妈，完全不给我机会。因为我们南部就是西海岸，然后我们那个家乡全部都是偶像林立，所以我们的家乡呢，我们所有的婚丧喜庆，我们的生病，我们的出生到死亡，全部都是跟庙的文化结合，都是跟他结合。所以在那里呢，教会是微弱的。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在那里拜了偶像，拜了很久了。所以要信耶稣，当他们也生病的时候，他信耶稣，舅舅这边，妈妈这边的族人，爸爸这边的族人，还有包括我的兄弟姐妹，全部都是，包括我爸爸自己，全部都是依靠偶像的。然后甚至呢，他那时候想要上来台北就医，那个偶像都跟他说，你不要上来，就叫他不要上来。所以我完全没有机会可以跟我爸爸传福音。而且每一次呢，不是说你传一次，你拉一次他就信主，拉过去又拉过来，拉过去又拉过来，拉过去又拉过来，好像比较好，他快要信了，然后仇敌就来又做一些事情，他不敢信了，然后好像又要信了，他又这样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然后教会都为我的爸爸得救祷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后来我爸爸怎么得救的？我说就像那个山姆跟佛罗多一样，都不是我自己做的。有一天呢，我就做一个梦，梦见呢，我去到一个地方玩一个游戏，那个游戏是蛮偏乡的一个游戏，就是你头潜下去就会有一个礼物跑出来 ，OK。然后那天呢，我就说这个就，然后有一群人就是排队要玩那个游戏，我就想说基督徒玩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属灵。但是我后来想，也有基督徒去玩，那我也去玩好了，然后就去玩，然后钱投进去。你知道跑出来什么东西吗？一般你想说跑出来一个饮料啊，跑出来一个杯子啊，或者跑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一张纸，一张纸，然后上面写信主得救。哦，信主得救。然后那个不是，当我投下去的时候，机器就坏掉，机器坏掉，你知道吗？东西跑不出来。我说，怎么机器坏掉？然后他那个里面的人就跟我说，那我帮你玩玩它，然后再把拿着礼物拿去你那边，好，就一个人就帮我玩。他就想说机器坏掉卡住，他再去然后帮我玩。玩完的时候，他拿一个礼物，拿一个章子过来说信主得救。那时候我在做梦，我就知道神在告诉我爸爸会信主得救，我就好兴奋哦，信主得救，怎么会有礼物是信主得救呢？一定是关我爸爸。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就是要进去，他也是癌症，因为那时候也是突然说腰闪到，然后就来就，你知道那个魔鬼真的是，我们真的是抢夺灵魂的，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做一个心脏检查， 去那个长庚医院南部的，居然在做心导管检查的时候，那个线材就一根类似那个线材啊，就掉在血液，掉在血管里面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那根针就线材就随着血液在一直流。然后医生说，就是这其实医疗疏失啊，怎么可以检查把线材掉在里面呢？随着血液在转。所以我爸爸就活在恐惧底下，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这根针插到哪里，就会死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上来振兴医院这边检查心脏权威，他说没办法。我爸爸就活在恐惧底下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他腰就痛了，痛非常非常痛，然后之后去好久都不会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去检查，就是发现他的癌症。好，然后呢，后来医生就说那就是要做切片检查，做化疗、电疗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一切片就感染。所以我做这个梦之后没过几天，我弟弟就打电话来说，爸爸，医生说全部的家人要聚集，他发出病危通知，因为只是切片就感染，都还没有化疗，都还没有治疗就已经感染了。所以他说他可能就是不会超过这几天，叫我赶快去回家见最后一面。我想我才做梦见说信主得救，怎么马上就说爸爸病危，而且马上要回去。我就哭着我说，上帝，你一定要把爸爸的灵魂给我。然后我就哭着，然后我就方言祷告，一路祷告下去，一路祷告下去。当我下去的时候呢，我祷告，我就跟我就到的时候，我爸爸居然就吃得下，然后就好像活过来。然后他们就会，我的兄弟姐妹都说，哎，医生说就是不会超过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回去聚集，就是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，可能就不会超过晚上这样。可是他居然活了。他竟然活了，而且呢，他居然，所以我兄弟姐妹都，虽然他们没有信耶稣，但是他说是你，是你祷告的，因为爸爸已经快要死了，怎么现在又活过来？是你，所以全部的人呢，就好，那我回去，我就跟我爸爸说，爸爸，我帮你受洗，我帮你受洗，好，就在那个当下，你知道，我爸说，我爸不敢摇头，也不敢点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想说。他们乡下那个偶像神明，他想要点头，他就违背神明，会被他惩治。他若摇头，他就觉得好需要耶稣的帮助，所以他不敢点头，也不敢摇头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梦中说那个什么坏掉了，机器坏掉了，所以呢，机器坏掉了，他就是不摇头也不点头，就是没有答案。然后来我就说，爸爸不管，我就帮你受洗，我就帮他受洗。然后休息完之后呢，医生说还可以再活一个多月，好，一个多月。然后就在那三天当中，我就顾着我爸爸，我就跟上帝说，因为有人说，人如果在刚过世的时候，他的耳朵、他的听觉还在，所以你要跟他说，你要跟着耶稣、跟着光走，就只能刚临终那一刻。啊，他还有机会，因为他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，我说他不知道去哪里。可在那个时刻，如果他还求告耶稣，他想起福音，他跟着耶稣走，是有这个我的学姐，神学的学姐是有一些的见证是这样的，就是最后还有机会。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，希望我爸爸，我希望我爸爸临终的时候我在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就那一天就留在陪他，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。可是他因为里面很恐惧，所以就开始有些状况。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，我想说他好了，我没有即刻回来教会，我就仍然陪他。你知道有，就在那天晚上，那天晚上，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的呼吸怎么一下高一下低，我就跟那是已经清晨了，我就跟护士小姐说，哎，为什么他的呼吸这样不平稳？然后护士小姐就来调一下仪器，她就变成噔，就仪器一调，她的呼吸就变平了。我说，哎，她调一下仪器而已，我爸爸的呼吸就平了，然后她就过世了，就在我的眼前。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我弟弟刚好来，不然因为他签很多文件，那医生要拔管啊，要帮他那个送救护车送回家里去，所以那时候我弟弟刚好来，我说你去签那些文件。然后医生一面拔我爸爸的管，我就一面跟他说，爸爸，我已经帮你受洗了，你是基督徒，你的罪得着赦免了，你要跟着耶稣走，你要跟着光走。我就一面哭，然后他医生那边弄了一二十分钟，我就一直跟他说，爸爸，你是信耶稣的， 你已经，我已经帮你受洗得救了，所以呢，你要跟着耶稣的走，你罪得赦免了，你要跟着耶稣走，你要跟着光走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子，神给我那个机会，真的，我爸爸在我眼前就断气。然后呢，更奇妙的是，我觉得我爸爸按着第一个我有异梦，第二个我爸爸就在我眼前断气，医生讲的都不准呐、啊，医生讲的不准，他说神给我机会，神给我机会。第三个就是有一天呢，心里那时候还是国中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已经在工作了。心里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，他有一天，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，他有一天就跟他的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看到阿公哎，他穿着白袍，然后他看着我一直笑说，心里你好久没有叫我阿公了。”然后他就我妹妹又把这个梦告诉我妈妈。我妈说不是啊，她死的时候是穿着那个一般传统就是，那个寿的衣服，就是有一个长寿那个寿有没有？那个，她说她不是穿着白色袍，她有她穿着白色的袍子，而且是白的发亮的袍子。那时候心里还没有听到福音，所以我就知道说，我爸爸已经得救了，我妈妈也是一样，我妈妈是半一辈子其实都是长媳。那些祭祀的事情都是他在做。他病床上的时候，他从开刀到加入病房，我每一次妈妈，他有经验到神，妈妈为你祷告，妈妈受洗好不好？不要。到了他病入膏肓，在加入病房，妈妈来受洗好不好？不要。他愿意你为他祷告，但是不愿意受洗。已经到了，已经好像快要，已经那个在加护病房，很多机器在他身边了，已经那个死亡已经笼罩他了。他眼睛都打不开了，他完全没有办法打开，很沉重很重。妈妈受洗成为上帝的孩子好不好？还是摇头。那时候桂华牧师就知道我妈妈已经病得非常严重，要跟我一起进去。所以当我在跟医生讲的时候，桂华牧师就在旁边又问他，他又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被他拒绝多少次。然后桂华牧师在旁边唱灵歌。他只有唱两三分钟的时间，然后我再跟医生谈，然后桂华牧师问他说：“桂妈妈，你来受洗信耶稣好不好？”他点头，他点头，他点头的时候说：“妈妈帮你受洗，你要点这个头多难吗？说你不要认为人家受洗很容易。”顶着头，我经过二十几年的等待，因为我妈妈也有背景，她看过邪灵，她看过她我外公家全家信主，她看到邪灵把我们家围起来，她七岁上就看到了，所以她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惧，所以她不敢信耶稣，她去过教会，她不敢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她点那个头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就在三分钟的时间之内，她好像灵魂苏醒了，然后我就。帮他做了点水礼，就在加护病房，就帮他做了点水礼。他本来眼睛沉重到完全打不开，可他的眼睛睁很大哦。受洗完之后，眼睛睁很大，一直看着我，睁非常大，一直看着。然后就跟医生跟他讲话：“妈妈，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是上帝的孩子。”他是点头，说：“上帝，你已经把你罪得到赦免。”好，他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。然后。后来我也期待我们家有神迹让我可以做见证，但是上帝后来把我爸爸妈妈都带回天上去了，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慢性疾病，而且就回到乡下那个地方呢，其实我可能就是那个属灵征战，因为乡下那个 地方啊，其实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有一次我就很难过说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乡下都把我爸爸妈妈带走，然后上帝就告诉我说，有我照顾他们不比你照顾好吗？上帝把他们接回天上去照顾。所以我要说，其实呢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我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，可是神就把那个机会留给你。所以当我妈妈受洗之后呢，我的舅舅就来，我舅舅是那种小时候曾经要死掉，后来他笃信那个偶像很权势很深的，后来就说他一来就说啊，欧亚公阿来啊，意思就是说宣告那个偶像来了。可是我妈妈那时候已经沉重听不见，马上要来抢，马上要来抢，所以 神就把那个机会留给我，所以我的爸爸妈妈都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要说，如果今天我看我的爸爸妈妈信主是不可能的，我永远不会行动。如果那个佛罗多跟山姆他们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，如果今天你看你家人信主看是不可能，真的很困难，我祷告二十年真的很困难，如果你认为不可能，你就不会有行动，也就不会看到结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去恐惧不安只会让你看到问题跟看到难处，可是一个信心有平安的人，你才会看到机会跟看到，而且是神亲自帮助你的。所以我看到今天我们建堂也是一样，如果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很困难的，但是信心，但是那个平安会带你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么样子得着这个平安？我们要怎么样得着这个平安？我们要怎么样子得着这样的一个爱跟平安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耶稣所带来的平安，能够带来我们爱的关系的一个恢复，还有让我们得着自由的真理。来，我们看下一张，来，我们看这个，来，耶稣啊，不是，咱们看上面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，耶稣赐下的平安，带来恢复关系的爱与使人自由的真理。耶稣赐下的平安，能够带下恢复关系的爱与使人自由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，当那个平安里面是包含着爱跟真理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不安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比较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自我控告吗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惧怕吗？因为我们不在神的爱里面。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，神的爱可以满足你，神的爱可以让你知道那个价值，那个真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常常下一段经我们来读，来来，有了爱就没有恐惧，完全的爱驱逐一切的恐惧，所以那有恐惧就没有完全的爱，因为恐惧跟惩罚是相关联的，爱里没有惧怕。如果一个人生命充满了爱，心中一切的惧怕都可以消除掉，因为他们两者无法同时存在。好 OK， 这不是很美吗？好，所以爱里头没有惧怕，爱里头没有惧怕。所以当你活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，你那个自我的价值，你那个满足，你那个能力，你那样的一个潜能，什么叫真理的自由？让你得着自由的真理，就是你可以在真理头没有惧怕，你就能够发挥你的潜能，你就能够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。有一天，我知道我在一个祷告会里面，那祷告会里面呢，我就开始觉得哇，那个人祷告比我还要好。哇，是真的，那个人做的他比我还有能力，我就开始在祷告会都在比较他啊，很会祷告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心里头有这种不安，开始有这种忧闷，开始有这个一个沉重，开始这样压力。当我开始跟人比较的时候，这时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就在那个聚会当中，我就非常的不能够自由，我就落在那个比较跟压力里面。你知道上帝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上帝怎么做吗？上帝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得着完全的自由。上帝说，丽蓉，我爱你。他说，丽蓉，我爱你。哇，当那一句话临到我的时候，居然所有的比较，所有的压制，所有的重担，所有的不自由完全都离开。发生什么事？这句话为什么这么有能力？我要跟你说，我们所有的比较，我们所有的增进，我们所有的压力，我们所有的忧虑，我们所有的惧怕，所有的重担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爱。所以当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爱里头就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惧怕就除去，我不再害怕，我不再活在比较跟增进里面，我完全得医治，得自由。所以神的爱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明白神的爱跟领受神的爱。你知道今天我婆婆抽到第一特奖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说，当我抽到的时候，我就在车上说，妈妈怎么会是你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八百张 摸彩券，我婆婆投了四张，我帮她洗了四张，因为我帮她买了四张圆头券，她投了四张，八百分之四是多少？等于两百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很多哎，两百张里面抽出来，抽到她，我说怎么会是你抽到呢？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结果她就跟我说，我有祷告。她说我祷告上帝，我想那个大奖哎。你知道吗？你说很多人说我也祷告啊，为什么上帝就听他的祷告不听我的祷告？我要跟你说神的爱。其实我爸我婆婆我认识他，他的灵命不是很成熟，他也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所谓的很完全的人，他也喜欢抱怨，他也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，他有时候也不是让人觉得讲话是很好听很可爱的。但是我要说我婆婆很单纯，她很会依靠上帝。今天上帝不是只有觉得大儿子很乖很听话所以我祝福他，小儿子他败家，他羞辱父亲，他放荡一切，天父有没有一样爱他？我们里面有一个迷思说，哎呀，他配怎么会是你呢？对不对？怎么会是你呢？这个奖怎么落在你身上呢？我们觉得说应该是哪一个比较属灵啊，比较成熟啊，比较有祝福啊，比较愿意给予啊，愿意分享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要跟你说，上帝爱大儿子，他一样爱小儿子。所以我说我们的眼光就会觉得他配不配的，可是神的爱，神的爱就是这么样的。因为我太了解婆婆，所以我就说怎么会是你得到呢？但是只要不管你是大儿子小儿子，只要你有一个心，你愿意回转，你愿意相信神的爱，回到天父的家中，你都可以领受天父完全的爱。今天我的婆婆不完全，但是她有一个很单纯的心，她会祷告，她依靠神，她身上很多病，神真的保守她。像有一次我们祷告会，他去祷告会，他回来就得医治了。我说你怎么都人家都没有你那么快，你就那么快，因为他很单纯，他很单纯。所以不管你是大儿子小儿子，你只要相信神爱。很多人可能祷告可是不相信的，可他就很单纯，就得到。我抽到我就，然后他们想说，他们你们有没有看到我？就说怎么会是他呢？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我伯伯？而且是第一特奖，真是太厉害了。OK， 所以好，我跟你旁边说，耶稣爱你，也爱我。耶稣爱你，也爱我。你说你是上帝的宝贝，你是上帝的宝贝，真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相信，你要接受神的爱，你要接受什么？以前呢？以前我就是怎么样？你看我刚信耶稣，我觉得我很敬虔。我觉得我是一个乖宝宝，我又读经又祷告又参加祷告会，然后我又很遵守神的教导，我又分别为圣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公司就来一个女孩子，看起来就是那种很爱交女朋友，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吊儿郎当的然后她说她是基督徒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哼，这样子一点都不敬虔，看那样子神明特别不喜欢她，就你知道吗？在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比我先被圣灵充满，我就很不平，说主啊，你他好配啊，你看他不敬虔，又爱交男朋友，一副那种打扮很时尚这样子，哪配啊？你知道那是我刚信耶稣，我就对我的爱，就认为神就是，你知道神的爱是完全的，神的爱是完全的，所以你看阿某。神很多爱他，好多多次都没有死去，他神保守他，昏迷三个月又活过来，然后喝醉酒弄成这样，闹了多少那个，神就是爱他，神就是爱那些吸毒的人，那些妓女，那是爱他，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意。所以那时候上帝就让我知道说，哦，你自以为意哦，你以为自己很好，可是我就开始困惑，因为我刚信耶稣耶，哦，神的爱，哦，神的爱。我就开始在思想，然后看到我婆婆身上，因为我太了解我婆婆，我太了解我婆婆，然后她就是这样，神就是那么爱她，神很爱她，所以我就从我婆婆身上看到神的爱，因为我觉得老了、病了、 孩子也不喜欢他，然后有负面思想，然后常常就这样子在生气。哦，怎么神还那么爱他，祷告神就在乎他，甚至舍不得他难过，甚至还让他中特奖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 OK， 但是我要跟你说，神的眼光不是这样看的。神看他愿意来依靠神，愿意回转归向神，所以这是神的爱。好，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真理。耶稣的平安包含使人关系恢复的爱，还有包含使你得自由的真理。好，我们都会觉得怎么样？你常常谎言是什么？当你接受谎言的时候，你就会在快结束了哈，你会带来不安，你就会带来怎么样？你就带来恐惧。当你不安跟恐惧的时候，你的潜能都没有办法发挥，你都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丰富，你就封闭了。所以谎言是什么？他跟我说，你没有用，你是一个失败者，你不配得被爱，你怎么样？你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对，你呢什么能力都没有，你没有人会爱你。好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仇敌告诉你的。可是真理怎么说？来，我们真理说什么？神怎么样？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神怎么样？神要带领，神要你什么？生养众多，治理遍地。所以神要你掌权，神要你倍增，神要你治理。好，神告诉你说什么？你是他的杰作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，你就有什么智慧，你就有神的尊贵和荣美。然后神说怎么样？他在你的生命中是有怎么样？有计划的，你是被爱的，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是独一无二，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。神是要你成功的，神是要你得胜的，神是要你掌权的，神是要你承受产业的。所以当你接受了谎言之后，你就活在恐惧里面。好，牧师最后这个你们听过，但是牧师再讲一次。以前牧师有跟你们说过，我被魔鬼蒙蔽，我虽然信耶稣，可是我们在活在谎言里面，活在不安跟恐惧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常常里面呢就是跟我说，你别人做的都永远比你做的好，你没有能力，你不会教导，你不会治理，你没有恩赐。然后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的潜能会不会发挥？不会。我把门怎么样关起来，我跟人的关系会不会好？很容易受伤，自我否定，把门关起来了，有机会会不会去？我都觉得别人做的比我好，所以你们都去，我不要去啊！领敬拜你去啊，这个怎么你去？我不会，就一直推。所以是不是门在里面关起来，而且潜能呢都没有办法发挥，而且呢我失去很多的机会，我不敢尝试，我没有信心，就是我的光景。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相信了谎言。然后呢怎么样子让我得自由的呢？就是有一天一个先知就来了，这个6100堂的先知。那时候我刚到活水灵粮堂，广芬阿姨就拉着我，因为那时候人家聚会已经结束了，她拉着我说，哎，因为你知道吗，一个退休的人什么事情都说你去哦，不要啊，不好意思，不要麻烦别人，什么都不要， OK。 好，所以最好是别人都没有看到我就好了，然后最好是低调到不行， OK。 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这个常常这个广芬阿姨就拉着我，然后就走到先知面前，哎，那时候灵粮结束了，帮我们传道祷告一下吧，OK 哈，那传道祷告一下。然后那个董月兰，董先生也不好意思哦，在董牧师，然后他就不好意思。要是我的话，不可能这么积极主动。所以呢，牧师退让到连男朋友、连先生都可以让给别人 ，OK 你可能比我更适合做他的老婆哈，OK， 你可能做的会比我好，啊，不然就给你好了啦，哈，我也不要了，因为哈，你做的会比较好。这真的是我哎，看起来好像很谦虚、很退让，像以撒一样，什么都不跟人家争。其实呢，是没有信心，其实是对自己真的连机会都不留给自己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时候呢，先知就说：“哦，我看见 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我看见你有这个治理的恩赐，哇，你有这个教导的恩赐，哇，你有医治释放的恩赐，但是你一直接受谎言，魔鬼每次都跟你说话，每次跟你说，你都没有拒绝哦，你都照单全收哦。所以他说，你现在开始，你要起来拒绝魔鬼。我说，你是在讲谁呀？因为他说我是一个会治理又会教导，然后又恩赐，然后有能力。啊，我就说我没能力，我不会教导，我也不会治理，然后我也什么都不会。然后他讲，我说你在讲，我心想你是讲谁？你是看到谁啦？为什么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？然后他跟我说，因为你一再接受相信魔鬼的谎言，确实我已经退缩到我觉得很受伤啊。我觉得我自己就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会，能力都没有，恩赐也没有，全部都被封住了，不敢尝试。然后后来我就把先知的祷告，我就把它抄下来，抄下来贴在床头上，每天一天三次宣告，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我是一个会治理的人，我是一个会教导的人，我是一个有恩赐的人，我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。我就在宣告那个先知在神里面看到我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牧师哈，所以哈，就是现在今天的牧师开始很多恩赐能力。我说，哎，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那样的人，可是我这样相信真理之后，我真的变成那样的人。哦，原来我真的有能力，真的，我原来会教导哎，我原来我可以，我能够医治哎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里面藏有什么样的谎？当你不安跟惧怕，你的潜能，你跟你的关系一定不会好，一定不会好，你戴着面具，你一定常会在比较跟增进，而且你一定会开始很不自由，而且你很不快乐，你很有压力，你很不自在，真的。可是当你真的在神的爱里面，啊，那一个机会，神说：“弟兄，我爱你。”哇，我爱你这句话，神的爱真的浇灌我心，那些问题都完全解决了。所以神的爱让我们满足，知道你的价值，然后知道他爱你是被爱的，是被珍视的，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，我就是爱你。我就是爱你，你被看重，你的价值不是在乎跟别人比来的，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，不是在乎你多有能力，而是我爱你，那就是你的价值。所以我就得自由跟释放了。所以我在以前呢，我们牧者同工聚会也会比教会大小，对不对？你要教会多少人，我教会多少人，然后在人群当中也会怎样？不太自在，对啊，你的教会哇，你教会好兴旺，那么多事工啊，我们教会怎么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？你的教会怎么那么荣耀哇？那个牧师好会治理哦啊？怎么教会这样？然后当你在比较的时候，你就在一个环境当中，你就会全身都怎么样？不自在，你就觉得什么啊？最好不要跟人家讲什么话，免得哦有那个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神的爱临到我的时候，哎，管他教会大小，管他教会问题多少。神爱我，我就可以好自在哦，在那些牧者同工之间，我好自在，好自由，而且我觉得不需要跟人家比较啊，上帝造我就是这样啊，神给我的环境就是这样啊，神给人每个人际遇都不一样啊，神就是爱我啊，为什么要跟你比较？对不对？神就是爱我，就是尊贵的啊，我就是有能力的啊，我就是荣耀的啊，我干嘛跟你比较？对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出席在那个牧者、大牧者、小牧者当中，我都觉得安然自得，感谢主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圣诞节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赐平安。这个平安是带来爱，跟神的关系恢复，让我们连结于神。我们不再是孤儿，我们不再是流浪的。我们是有保护的，我们是有价值的，我们是被引导的，我们是有爸爸妈妈的，我们是有家的。你知道这个家身份非常重要，对你来说。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，那个报道是什么状况？就是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儿子去那个，他是跑船的，当他儿子很年轻的儿子，可能十六七岁去跑船，那个儿子就很悖逆。然后爸爸就很生气，就把他关起来，跟他爸爸就是起冲突，很大的冲突。 他爸爸很生气，就把他的护照啊，把他所有证件就拿走了，就把他丢在那个国家，他就走了。然后呢，然后他爸爸后来后悔了嘛，生完气都会后悔，因为才十六七岁的少年嘛哈，然后就跑回去找，可是他就后来就躲起来，就没有让他爸爸找到。然后就这样子，爸爸几次回去找，就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所以他就这样子。